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厨房海绵是细菌温床，记忆力太好反而是坏事。厨房里面的海绵是屋企温床最多细菌的物品之一，但凭藉人的视觉和嗅觉没办法得知海绵中到底有多少细菌。一项新研究探讨了这个问题，还给出充分的理由，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期更换。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6亿宗食源性疾病病例发生，而家庭厨房就是常见的感染源之一。厨房里面的海绵一开始用了，它多孔表面和所含水分就会令它成为细菌病原体的理想滋生温床，而海绵中残留的食物残渣就是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养分。先前有研究显示，海绵上的细菌通常高于水槽或砧板等其他厨房用品。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中检测了3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大肠杆菌、肠炎三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结果发现它们在厨房海绵那里生存的能力极强。研究人员将少量这些细菌直接种在海绵那里，即使初开始数量微乎其微，但它们随后大量繁殖，而且形成了可以存活至少14日的稳定群体。即使在海绵晾干之后，这种情况依然是这样。这个凸显这些常见的细菌在厨房环境中一直持续存在。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证实，即使是轻微的压力亦足以被细菌由海绵转移到其他表面，所以致病菌可以经由直接接触转移到食物那里。如果食物在食用前未充分加热，就可能引发食源性疾病。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海绵未显示出明显的细菌污染迹象，它们没有明显的异味，看起来也不是很污糟或油腻。所以研究人员强调了定期更换海绵以预防感染的重要性。 BFR 所长亨塞尔说，有相当一部分食源性感染病例来自于家庭，而患者的不舒服症状往往持续不止一两日。这一类感染对于容易受感染的群体，例如老年人或患有潜在疾病的人以及幼儿来讲，可能特别危险。很多消费者会依据海绵的外观或气味来决定几时更换。不过这个并非可靠的判断依据，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海绵上的细菌数量很高，它外观亦未见明显变化。海绵的更换频率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使用方式。例如说，如果海绵曾用在清洁接触过的肉的表面，用了之后就应该立刻扔了它。其中包括使用方式，例如说，如果海绵曾用于清洁接触过生肉的表面，用了之后就应该扔了它了。另外，你亦可以用温度在摄氏70度以上的热水处理海绵至少2分钟，以减低细菌含量。如果你屋企有人免疫力低的话，幼儿或者老年人等容易感染的人，你应该更频繁地更换海绵。先前有研究表明，贼或超细纤维抹布携带的细菌较少，干燥较快，而且可以用洗碗机或洗衣机清洗，那就可以代替海绵。为了有效减低细菌，使用洗碗机和洗衣机清洗贼或超细纤维抹抹布巾的时候，它运作温度应该达到至少摄氏60度。上述研究成果发表在《食品保护期刊》。 你可能不知道，德国生物学家埃格特在2017年发表了有关使用过的厨房海绵的微生物资料。他在这些海绵里面发现多达362种微生物，有些地方的细菌密度甚至高达每平方公分540亿。埃格特说，这样的细菌数量非常庞大，和人类粪便样本中发现的细菌数量相似。厨房海绵的细菌多于粪便专家，改用另一款。海绵是常见的厨房用品，通常都是用来清洗餐具，但海绵的窿很容易残留细菌，数量甚至好像粪便中的细菌那么多。这样有专家建议可以用另一种清洁用品来代替海绵，在使用上会比较卫生。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德国微生物学家埃格特在2017年发表了有关使用过的厨房海绵的微生物资料。他在这些海绵中发现多达362种微生物，有些地方的细菌密度甚至高达每平方公分540亿。埃格特表示，这样的细菌数量非常庞大，和人类粪便样本中发现的细菌数量相似。海绵有很多窿，很适合细菌栖息，但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海绵亦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威胁。这样就好像人的皮肤、土壤和周围的空气，到处都有细菌，但并非所有细菌都是有害的。那重要的问题是，在海绵中发现的细菌是否值得担忧？埃格特说，他们在研究中只发现潜在的致病细菌可以对免疫系统较弱的人、老人或儿童造成危险。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厨房海绵内的细菌通常是无害的。另外，美国普雷里维尤农工大学食物安全教授昆兰在2017年和他的同事由费城100户家庭收集了厨房海绵，他们发现这些海绵中只有 1% 至 2% 含有和人类食物中毒有关的细菌。这项发现得到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的支持。在这项研究中，挪威食品科学家兰格斯鲁德比较了清洗海绵和刷发现的细菌。他在海绵和刷中发现一些非致病菌，包括不动杆菌、金黄杆菌、栖水菌、肠杆菌和假单胞菌，但就整体来讲，刷含有的细菌数量就很少。虽然窝藏在海绵中的细菌通常是无害，但如果三门氏菌等危险细菌出现，海绵的结构就会令它成为这种病原体生长的理想场所。有证据表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在兰格斯鲁德的研究中，当研究人员将三门氏菌置入海绵那阵，他们会大量繁殖，但当他们将这种细菌添加到刷那阵，他们就会死亡。这个可能是因为刷在每次使用之间通常会比较有效地保持干燥，进而令三门氏菌死亡。而海绵如果每日使用，它内部会保持潮湿，海绵内的这些潜在致病菌亦可能转移到餐具表面。那海绵要几耐才更换一次呢？昆兰说，在卫生的角度来看，你在理想情况下应该每星期更换一次，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延长它使用寿命，其中包括将海绵放入微波炉或洗碗机。有研究显示，将海绵放入微波炉或洗碗机可以减少细菌数量，而且比海绵浸泡在漂白水中更有效。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请各位不要走开。Thank you. 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将海绵放入微波炉或洗碗机，可以减少细菌数量，而且比海绵浸泡喺漂白水中更有效。而家继续讲落去，即使滚水同消毒剂无法完全消灭细菌，但仍然可以减少好多潜在病原体，例如沙门氏菌。大纪元先前报道，美国农业部的研究机构指出，使用微波炉或洗碗机都可以杀死海绵中的 99.9% 的细菌。如果你要使用微波炉的话，首先要确定海绵上有没有金属的擦洗垫，跟着将海绵整湿，因为干的海绵在微波炉可能会着火。不过埃格他根本不会用海绵，对他来说在厨房环境中用这样的物品没有实际上的意义。埃格特建议大家使用铲来代替海绵，他说铲比海绵好得多，因为它含有比较少的细菌，而且比较容易干燥，比较容易清理。屋企细菌最多的是洗碗海绵，教你四招防菌。屋里面的细菌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呢？很多人可能会说是厕所，但其实厨房的细菌比厕所要多，而这些细菌的主要源头来自于肩负清洁重任的家用洗碗海绵。屋企的细菌最多，洗碗海绵细菌量惊人。我们每日使用的洗碗海绵是细菌滋生的温床。德国富特获应用科学大学微生物学家埃格特团队在洗碗海绵中一共发现了362种不同的细菌，而且每平方厘米大约拇指指甲大小，就有高达540亿的细菌。这些数量和人的粪便样本的细菌密度相当。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还引述了美国和日本三项不同研究，均发现洗碗海绵所含的细菌量是屋企里面所有的物品之最，令厨房成为比厕所细菌还要多的地方。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吉尔巴在他的检查中发现，洗碗海绵每平方英寸有大约1000万个细菌，抹布就是100万个，而座厕每平方英寸只有50个细菌。用这个数据推算，洗碗海绵的细菌数是马桶的20万倍，布是其中2万倍。为什么洗碗海绵会有这样的数量惊人的细菌，甚至比马桶还多？这个是因为洗碗海绵有很多孔隙藏立了各种脏污和食物残渣，这些都会给细菌提供养分，而潮湿温热的环境更比细菌滋长的绝妙空间。由于在人的印象中马桶是很污糟的，所以会经常做清洁消毒，相比之下觉得洗碗海绵是用来给碗盘做清洁的物品，应该是干净的，就很少想到被它消毒杀菌。洗碗海绵里面的细菌有些对人无害，但亦可能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葡萄球菌等各种致病细菌，特别是长期潮湿。如果不经常清洗，每次用海绵和抹布抹过的地方都会沾满细菌。做到四点，被洗碗海绵变干净。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以后还可以用洗碗海绵吗？确实，如果可以用洗碗机清洗消毒碗盘，要比洗碗海绵干净得多。但洗碗海绵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必需品，咁在用的时候不妨注意如下几点。一，装生肉的盘不要用海绵来洗，生肉所带的细菌比熟食要可怕得多。卓克索大学食品微生物学家昆纳话俾 NPR 电台知，如果是处理生肉，无论是猪肉、牛肉、鱼肉，亦或是鸡肉的碗盘，不要用洗碗海绵来清洗，而应该使用一次过抌的厨房纸巾。二， 用洗碗机或微波炉每隔几日清洗一次。美国农业部 USDA 建议可将洗碗海绵放在洗碗机里面清洗消毒，亦可以将海绵用水浸湿，然后在微波炉转一分钟。微波炉虽然不可以清除海绵里面所有细菌，但就可以杀死很多危险细菌。三、保持海绵干爽。细菌最喜欢潮湿的环境，所以最好保持海绵干爽。在每次清洗碗盘后，将海绵清洗干净，然后扭干，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快速晾干。四、定期换新海绵，最好每一至两个礼拜换一个新的洗碗海绵。淘汰下来的洗碗海绵不代表就浪费了，可以在清洗杀菌过后用来擦地板上的污渍，或者在清扫花园那阵派上用场。专家说在三种情况下记忆力太好反而是坏事。如果你经常不记得东西的话，你可能会羡慕人哋拥有好的记忆力，甚至可以记住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但有专家说在三种情况下记忆力太好反而是坏事。美国心理学家特拉弗斯在今日心理学网站撰文说，大家经常将记忆视为心理方面的硬盘，记得越多细节越好。但研究早已证明，记忆并非简单的记录，而是受情绪、偏见和预测影响的重建过程。这个意味着如果记得事太多，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特拉弗斯依据研究陈述了以下三个原因，以讲明为什么超强记忆力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一、鲜明的记忆会加剧扭曲和错误的信念。特拉弗斯说，人类的记忆系统本质上是重构，当你在回忆某件事的时候，大脑并非一字不差地重现这件事，而是将记忆片段拼凑起来，这样可能会导致记忆出现扭曲或与其他经验混合，甚至相信从未发生过的事。由于虚假记忆会在记忆过程，例如编码、提取和重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大家容易受到错误信息和记忆偏差的影响。这些错误并非随机发生，而是系统性，而且受到人无法有意识控制的认知机制的影响。这个是因为他们的大脑非常擅长用看似合理实质错误的细节来填补记忆中的空白，这个会令人强化和现实相悖的记忆，甚至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忆。如果你觉得自己记忆力很强，你可能会过度信任它，这种信任会令你对不准确的回忆过于自信，久而久之，这样会扭曲你对过去事件、人际关系，甚至认同感的理解。二、强烈的情绪记忆会强化焦虑和压力。特拉弗斯表示，记忆力强的另一个缺点是它强烈的情绪冲击。情绪和记忆是紧密交织的过程，情绪体验尤其是负面情绪比中性情绪更容易被编码。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情绪体验尤其是负面情绪比中性情绪更容易被编码，现在继续讲下去。 这个意味着记忆力敏锐的人亦可能比较容易重温和反复回忆令人痛苦的事件，对负面经验记得比较清楚，亦和较高的压力和较低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关。这样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比较大的情绪冲击和比较持久的负面情绪。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习惯回忆情绪事件的人在未能接纳情绪的情况之下会有比较详细的回忆，这个表明情绪投入会强化记忆内容，对负面经验的鲜明或频繁回忆亦会加剧反刍思考，就是在心中不断思索被自己受伤的那件事，这个正是焦虑和忧郁的核心症。如果你好像激光一样准确地记住每一次轻视、错误或尴尬，你的神经系统可能会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讽刺的是，这种兴奋状态可能会令你感觉好像在深刻的洞察力或自我意识，但它往往会加剧焦虑循环，而不是帮助你学习。三、记忆太强会影响决策。特拉弗斯说，大家经常依赖过去的经验来进行未来的选择，我们会分析哪些方法以前奏效，哪些无效，还思考每次可能的风险。但是如果你的记忆过于详细或过于僵化，它可能会以不利的方式影响你对未来的决策。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发现，当年长和年轻参与者在同一个事项中拥有相似数量的真实和虚假记忆的时候，年长者基于这些记忆所做的决策效果会低于年轻人。换句话说，记忆力强并不一定可以转化为比较好的决策，有时候它反而会扭曲人对各种选择的价值判断。你应该将焦点由记住转移到遗忘。迪拉弗斯提到，心理学的一个关键见解是，记忆的优化目标并非追求绝对的准确性，而是适应性功能。这个意味着它的目的是帮助你生存，学习普遍的规律和应对各种社交情况，而不是成为你人生的完美档案。由这个意义上来讲，有时候回忆细节较少反而更具适应性，这个意味着记忆力太强不一定是好事。同时你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应对记忆力太强的负面影响。正念和接纳可以减低对负面记忆的情绪反应，而不是压抑记忆。认知重构准许对过去事件进行重新解读，而不是如实地再次体验。决策分析架构有助于平衡基于记忆的直觉和理性评估。事实查核习惯有助于抑制对生动记忆的过度自信。正如特拉弗斯所陈述的，记忆力太强不一定是好事，而记忆力太差亦不一定是坏事。先前有专家说，忘记事不一定是记忆受损或老化的迹象，它有可能是大脑的正常机制，对大脑有益。好奇心强化记忆和延缓大脑老化的关键。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列奥纳多·达文西是探索精神的代名词，他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在他的笔记本度，由心脏的搏动、水流的漩涡到啄木鸟奇特的舌头无一顿逆。而这份被誉为史上最锲而不舍的好奇心并非天才专属，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如今科学家更揭示了它的力量，它可以令记忆力倍增，减缓大脑老化，甚至化解人际关系的矛盾。好奇心是怎样被引发的呢？我们对已经知道的事会觉得无聊，对完全无法想象的事又无从问起。好奇心正好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甜蜜点，也即是说那些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但又感觉答案似乎就在不是很远的地方。 经济学家称之为资讯缺口理论，就好似婴儿研究发现嘅宝宝对嗰啲不过于简单，亦不过于复杂，带有适度神秘感嘅玩具最感兴趣。呢个就系金发姑娘效应，恰到好处嘅微知，最可以激发我哋探索嘅欲望。好奇心可以激发记忆力嘅超能力。当你感到好奇嗰阵，大脑嘅状态会彻底改变。一项研究发现，当参与者对某个问题充满好奇，佢哋唔止记住问题嘅答案，仲可以顺便记住荧幕上闪过嘅毫不相干嘅人嘅相。科学家将呢一种现象叫做学习漩涡。好奇心就好似一个漩涡，唔只会吸入你想学嘅知识，连周边嘅附加资讯亦会一起卷入嚟存档。这个是因为好奇心激活大脑嘅奖励中心，令佢释放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唔止俾你感觉愉快，仲可以俾你记忆系统嘅运作效率更高，形成享受学习、寻求更多、学到更多嘅良性循环。好奇心俾你终身受用。好奇心的好处贯穿人的一生，提升学业表现。研究证实，好奇心和努力、智力一样，是预测学业成就的第三大支柱。延缓大脑老化，保持好奇心，不断学习新事物，挑战思维，是维持大脑健康的关键。研究表明，积极的认知活动，阅读、参观博物馆，可以显著降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还减缓记忆力衰退。好奇心怎样成为人际关系的黏贴剂？好奇心可以滋养人际关系。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比起倾偈，带着真诚好奇心提问的陌生人之间，可以更快建立亲密感和温暖。好奇的人被认为是更有魅力，他们的关系亦更和谐。为什么呢？因为好奇心是防御心态的解药。当你展现出我想理解你的态度那时，就传达了真诚的关心，可以有效减少对方在冲突中的攻击性。目标不是争个输赢，而是一起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三个练习，找回你的好奇心。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好奇心很容易被扼杀。专家建议用以下方法为它腾出空间。承认自己有所不知，谦逊是好奇心的起点。接受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才可以为新知识闯开大门。二、刻意留白，允许神游，每日给自己一些不被打扰的时间，不去完成任何任务，只是单纯地思考、发呆，给大脑自由探索感兴趣的事物。三、不要急着 Google 答案，下次跟朋友聚会那时，试试不碰手机规则。当遇到问题那时，不要立刻搜索答案，而是给大家一起猜测。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下次跟朋友聚会那时，试试不碰手机规则。当遇到问题那时，不要立刻搜索答案，而是给大家一起猜测。现在继续讲下去，讨论这种共同探索的体验，是深化人际连结的绝佳机会。四、好奇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礼物，而且永不过期。 正如卡什丹所讲，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找到令生活变得精彩的新奇和意义，而这一切往往只隔着一个为什么的距离。如何提升记忆力？专家分享简单三招。很多人都有过忘事件或物品的经验，有时候是想记住，但是都是记不住，仿佛记忆力已经严重退化。有专家解释了记忆运作的方式，同时分享了几个可以增加记忆力的简单方法。美国威斯康星州伯洛伊特学院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怀特在今日心理学网站撰文说，了解记忆的运作方式可以帮我们开创有效的辅助方法来增进记忆力。怀特指出，大家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信息由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但大部分信息都是没有办法保留，新形成的记忆很脆弱，它们在大脑中只是微弱的信息，除非获得加固，否则大部分记忆都会很快消失。认知心理学家以巩固一词来描述新记忆稳定、强化还陷入相关记忆网络的过程，而巩固新记忆的好方法之一就是反复回忆。一旦记忆被加固并安全储存，我们就需要一种方法来找到它，还重新叫醒它。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提取线索、标签、标记或触发器，给记忆跳入我们的脑海里面。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提升记忆力，以下是怀特介绍的三个简单又容易使用的方法。将物品放在固定位置，你有时候可能会不记得锁匙或手机放在哪里，这个令人很沮丧，尤其是你要赶时间的时候，你会不记得将牙刷放在哪里，可能不会。大家不要整到牙刷不见了，因为它有固定的位置，它住在浴室洗手台旁边的杯或支架里，如果牙刷不在那里，它就在你手上。为了减少不记得锁匙、手机或其他物品放在哪里的可能性，你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技巧，给每件重要的物品都安排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只将物品放在那里。怀特举例说，他将锁匙放在梳妆台的一个木碗里，如果锁匙不在碗里，他们就是在他的衫袋，或者是插在汽车里，只有这三种可能。重现原貌，怀特说，他在几年前一个夏天去小学母校，当他漫步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窥视着教室还阅读公告栏那时，几十个记忆涌上他的心头，包括几十年前的名、面和经历，真是令他大吃一惊。大量研究表明，记忆和形成记忆的具体情景密切相关，所以如果我们重现当时的场景，就会比较容易想回相关信息。例如说，警方有时会带证人回到犯罪现场，帮助证人想回起更多案发经过，这个称为情景复原。为了增强记忆力，你可以尽可能重现当时的场景。例如，如果你想不起15年前蜜月旅行的感受，不妨抄回几张相片，你会惊喜地发现记忆犹新。在学校考试那时，你可以早点到教室，坐在你平时的位置上，也就是你最初学习相关知识的地方。怀特说，恢复生理状态和气味可以提高一些记忆力。那如果你在考试前复习时喝杯咖啡和吃点朱古力，那考试那时也喝杯咖啡和朱古力，这样会有些帮助。位置记忆法是一种将物品或影像依序排列在特定位置度，以便日后想翻起。这里的 locus 就是拉丁文 locus 的复数，亦即是位置的意思。怀特提到，舍雷舍夫斯基是20世纪初的俄罗斯记者，因为拥有超强记忆力而闻名于世，他可以记住还复述多种70个不相关的单字。 佢使用嘅记忆方法就係位置记忆法，舍雷舍夫斯基从小就喺一个村庄长大，佢对村里面每一条街、每一栋屋、每家店都了如指掌。为咗记住一串单字，佢会喺脑海中漫步一片村庄，仲将物品或图像同每个地点对应，例如将面包放喺前廊，将镰刀勾住篱笆。当需要回忆嘅时候，佢会喺脑海中重走一片，回想起佢喺每个地方睇到嘅嘢。怀特以自己为例话，如果佢要发表简短嘅演讲，唔睇稿，嚟阐述几个唔同嘅论点，佢会将每个论点想成一个画面，放喺身边嘅唔同部位，由头顶开始，一直到脚底。举例嚟讲，如果佢嘅第一个论点系我哋负担唔起，佢会想象一个破损嘅空壳满平衡咁放喺佢嘅头顶度。如果佢嘅最后一个论点系呢一项政策限制性太强，佢会想象一条蟒蛇缠绕喺佢脚下。相传位置记忆法喺史前时代就存在，最早喺历史文献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其中包括哲学家西塞穆著作嘅《论演说家》呢个古老嘅方法之所以可以增强记忆力，是因为大脑记忆影像的能力比文字或数字好。除了读书之外，大家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要记忆一堆事项，例如在公司做简报等，这个时候记忆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好，需要好的方法来增强，你不妨试试位置记忆法。参加记忆竞赛的选手可以藉由这一种方法给自己在短时间内记住很多东西。以下列举一个怎样运用位置记忆法的例子。一，在心里面想住一条你很熟悉的路线，例如穿越屋企不同房间的路线。十个会议次序出现的位置可能是房间里面的衣柜、浴室、走廊、另一个房间、楼梯、客厅、餐厅、厨房、前走廊。这十个位置是你第一个记忆位置，你在想象中总是依次序走完这条路线。二，记忆物品，例如你要记忆十个物品，跟住想象你在行这条路线的过程中，依次序将每个物品放在每个位置。举例来讲，你可能要记住含有十个物品的购物清单：粟米、牛奶、鸡肉、大蒜、豆、红萝卜、美乃滋、辣椒酱、番碱、洗洁精。想象你依次序将上述十个物品放在十个位置，例如话将玉米放在房间里面的床，将牛奶放在房间里面的衣柜，将鸡肉放在浴室度，如此类推。为了方便记忆，你可以在心中将玉米放大，大到足以瞓在成张床度。三，回忆这些物品。当你回想这些物品嗰阵，你可以在心中行一次这条路线。每当你行到一个位置，你应该就会想到这个位置放了什么物品。如果你想将这些物品记得耐一点，你可以每日想几次在心中重复行过这条路线，直到你记得为止。如果你要记忆的物品很多，你可以增加这条路线中的位置。例如将十个位置增加到二十个位置，或者是将每个位置放的物品由一个增加到两个。在现实生活中运用位置记忆法，可以展现位置记忆法的强大力量的一个方法是，在想象中将你想要记住的东西放在当你想回这个东西那阵，你本人会在的地方，例如说你知道你一定在一个特定的会议室里面做口头报告，或者是在一个特定的教室里面休息。你可以想象在这个会议室或教室的不同位置上放置你要记住的东西。当然这个方法需要事先规划，而且要对你将会延伸的地方很熟悉。 你亦必须挑选你放置各个记忆项目嘅位置，而且系比较会永久存在嘅位置。好似同事台上嘅马克杯喺开会嗰日唔一定会出现，你就唔好挑选嚟放位置记忆项目，以免到时候因为冇睇到马克杯而漏咗。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